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本次节目介绍两篇与七国集团峰会有关的分析报道。首先是费加罗报网站头版刊出的文章，题目是马克龙与拜登展示出他们的和睦相处。在 G7 峰会的举行地，马克龙和拜登投射出了正在萌芽的浪漫形象。对于首次会晤，两位总统都没有吝啬展示出他们友好和睦的景象。拜登说美国回来了，而且事情进展顺利。马克龙随即附和说，很高兴有一位美国总统是俱乐部的一员，而且非常热衷于合作，您已经证明领导力就是伙伴关系。费加罗报文章指出，尽管存在潜在的竞争，贸易冲突没有完全解决，在地缘政治上，特别是在中国问题上，还有细微的差别。但是拜登认识到了欧洲的力量。拜登说，我认为欧盟是一个非常强大和充满活力的实体，不仅是在经济方面，而且还是北约的骨干。周一，他将参加北约峰会。据白宫说，拜登打算加强并使北约现代化。周二，拜登就要出席和欧盟举行的峰会，然后周三在日内瓦与普京举行会面。美国第46任总统对盟友的魅力攻势正在发挥作用，因为这是两年来第一次面对面的峰会。在七国集团会议的后台，可以看到马克龙和英国的首相约翰逊都努力地向拜登示好的场面，但是拜登却将向欧洲领导人发出的第一张邀请给了即将离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文章指出，在实质问题上，拜登承诺的向贫困国家提供5亿剂疫苗是七国集团承诺的一半，这对马克龙来说是非常好的消息。他之前就已经对美国的疫苗民族主义感到不耐烦。白宫说，美国总统恳求继续为各经济体提供预算的支持，并且重申了他对全球税务改革的承诺，来解决全球化的一些不公平的问题。最后，他赞扬了法国通过巴黎协议在气候方面展示出来的领导力。世界报的一篇社论紧扣这一个主题，指出七国集团宣布到2022年的中期捐赠出10亿剂新冠疫苗，但是这个捐赠计划并不能使疫苗成为全球的公益物品，原因是富裕的国家仍然缺乏一个真正的统一的和连贯性的战略，让全球可以公平地获得疫苗。捐赠疫苗是良性的竞争，但是也不会让人变得更强大。这篇社论认为，七国集团在软实力的幌子下，为向在这一领域严重缺乏的国家分配新冠疫苗而展开的竞争，不幸的是属于让这些人不能强大的这一类。富裕和民主国家俱乐部的领导人宣布将共同承诺捐赠10亿剂疫苗来让世界接种。美国总统拜登承诺他的国家将提供总量的一半，英国首相约翰逊也不甘示弱，提出了同样的剂量，加拿大也同样如此。欧盟没有参与这种竞标，保持了其作为美德之母的地位，因为自从疫苗开始接种以来，欧盟就已经是出口疫苗最多的大陆。文章质疑说，如果仔细看看这些承诺，特别是交付的时间表，就会发现情况并不那么令人感到满意。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在2020年就开始实施免疫接种的计划，随着美国和英国开始全面接种疫苗，很明显他们的疫苗剂量在短期内远远超过需求量，而与此同时，在这个阶段，欧洲国家仍然处在疫苗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华盛顿和伦敦花了6个月的时间才开始关注到世界上其他的地区。一旦达到一半的美国人接种疫苗的目标，拜登政府就意识到针对美国的疫苗民族主义的指责可能会让他的形象造成损害，而中国也与此同时推出了自己的疫苗。印度的一个新的病毒变种的肆虐也让人们注意到了全球疫苗不平等的问题。实际上，欧洲人从一开始就对公平获得疫苗的问题感到更加的敏感，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也就是出口和内部施打剂量一样多。5月份，美国又提出了一个临时豁免疫苗专利的建议。 这个建议因为要取决于世界贸易组织的长期谈判，因此并不能立即就得到实施，但它搞得欧洲人措手不及，并且遗憾地让美欧就此问题展开了争论。争论的焦点落在了疫苗共享、技术转让和取消专利的比较优势上，而实际上这些因素都是互补的，本应该是一个连贯统一的战略主题。但是在12个月内捐赠10亿剂疫苗并不能构成这样的战略，也没有让疫苗成为全球公益物。这篇社论的作者最后建议说，如果本届七国集团应该承担一项使命的话，那就是让自己有野心，也有办法通过公平分配和生产疫苗，让全球都摆脱这个毁灭性的大流行病。以上法国报纸摘要由艾米编播。